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署名一个基督徒的书香家人啊，信中说到：亲爱的刘文姐妹，是不是感冒了？为你祷告，求神为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嗓音早日恢复正常。不过你今天的播音非常的完美，我聆听和学习了教会的五个作用，举例的那个渔村小教会所起的大作用非常有益处，期待刘文姐妹也为我祷告，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。这些年各种原因，我一直没有加入一个教会。一个基督徒的来信，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谢谢你来信关心刘文的身体，为我祷告。虽然有时候确实嗓音的状况不尽理想，但是感谢神仍然使用节目内容使书香家人生命得益处哦。那刘文真的是要特别为我们这一位书香家人祷告了，因为已经很多年没有教会的生活了。如果说我们要在这地上寻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就像我们在世上想要寻找一个完美的人也一样不可能。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，但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已经成为蒙恩的罪人。虽然说罪人在一起相处难免会有摩擦，但这也是操练我们的生命走向成圣之路的唯一的方法。就像林鸿熙牧师在这一本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这一本书中所说的，我们唯有更认识上帝才能更认识人，而我们也需要更认识人才能更认识上帝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刘文要为你祷告，深愿圣灵引导你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的家，在那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共奔天路，千万不要落单了。我相信在团契在肢体生活当中，你会更加的认识上帝也认识人的。期盼你的下一封来信，让我可以知道你的近况，继续为你祷告。说到祷告，我们真的是需要有祷告同伴。刘文多年以来信主这20多年来，将近30年，我总是向上帝祷告，一定要赐给我一个祷告同伴。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呢，在祷告生活当中常常会有怠惰，会有软弱的，因此我也鼓励你向神祷告，求一个祷告同伴。若是还没有遇到祷告同伴，不要忘了来信和刘文分享你的代祷事项，让我也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篇灵修短文，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叫做《祷告的拦阻》，经文在《约翰福音》第16章24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《新约圣经》《约翰福音》第16章24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信心日引》。约翰福音第16章24节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祷告的拦阻。 拦阻我们祷告的主要障碍有两样。第一样是撒旦怂恿你这么想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，我再等一下，或再等一两天，等我准备好了，或是把这些事做完再说吧。在这同时，魔鬼就会来打扰你，让你整天都不会想到祷告。就这样，一天天过去，你只管忙着照料繁琐的事物。这个常见的拦阻让我们看到魔鬼是如何欺骗我们。他就是经常这样欺骗我。魔鬼同样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力，让我们懒惰、冷淡，提不起精神来祷告。即使我们打起精神来想祷告，也会因为一些不重要的思想分心，让我们无法专心祷告。第二种拦阻是在我们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时而发生的，你怎么有资格用主祷文来向神祷告呢？你这么没有价值，每天都犯罪，还是等到你比较圣洁时再祷告吧。也许你现在非常想要祷告，不过最好等到向某个宗教领袖认罪领圣餐以后再好好的祷告吧，那时你也比较有把握可以接近神。只有到那时候，你才能真正从内心用主祷文来祷告啊。像这样的拦阻就如同一块磨石击打我们，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多么不值得，都应该努力除去这些拦阻，让我们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谢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坦然无惧地在你面前赞美、感谢、祈求，将一切所求的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按你的旨意成就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《信心日引》。在你的祷告生活当中有任何拦阻吗？送上这首诗歌《每天的祷告》。
主，我心爱你，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，每天与你同在，享受你的大爱，医治我受伤的心灵，改变我生命，引导我当走的路。今天的服事，求你多助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好书，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林洪信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七章了。就如这一本书名所说的九个探险，因此这一本书总共有九章，最后还有三篇非常精彩的附录哦。好，那读这一本书进入这一趟探险之旅也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了。不知道在你听完前面六章之后呢，是否让你对于基督教信仰的认识能够更加的深刻呢？还有，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，也欢迎你来信和刘文讨论分享啊。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七章，主题是认识基督。首先要透过耶稣基督与基督教信仰来认识基督，作者提供四个角度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一，上帝的角度，以及第二，人的角度。一起来看这一本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第七章，认识基督第一个部分。如第二章所叙述的，耶稣基督乃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。基督教信仰的特色不只在于相信有上帝，而且是相信只有一位上帝，并且是相信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所彰显出来的那一位上帝。因此，如果在不懂得称呼基督徒这个名称之处，宁可被称为信耶稣的，因为基督徒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而相信上帝的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与基督教信仰，在许多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当中，因着不同的神学立场而有丰富多元的观点。比如说，保守派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与解放神学正好针锋相对。通常，保守派只注意耶稣基督比较属灵的一面，引用圣经往往注意到出世的一面。比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中，耶稣说，不要为那 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他们所见的耶稣有如不沾染俗世凡尘的圣人，好像从来不参与这世界上的社会政治事务。保守派因而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以灵修为重心的人，若是采用解放神学的角度，同样引用圣经，却看到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面。例如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，当耶稣论到最后审判时，有人受祝福，而有人受咒诅。祝福的判准是因为有人饿了给他吃，有人渴了给他喝，赤身露体给他穿；而那受咒诅的人，则是因为有人饿了没有给他吃，有人渴了没有给他喝，赤身露体没有给他穿。这些观点使得耶稣基督看来有如投入社会关怀的推动者一般。解放神学家因而以耶稣基督为解放穷人的典范。人对耶稣基督的了解，就像对上帝的认识一样，往往会把我们先前的了解或自己所关切的投射在对耶稣基督的认识。在保守派和解放神学对耶稣基督的不同认识当中，好像呈现两个不同的耶稣。极端的保守派和解放神学在建立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之前，可能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。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更广泛开阔的角度，以涵盖各方，盼望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比较接近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。以下就四方面探讨耶稣基督对基督教信仰的意义。第一是上帝的角度。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在圣经中我们所认识的耶稣，他有完美的上帝形象，是上帝的显现，而且是显现在世人当中。用圣经的话来说，就是道成肉身。约翰福音第1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神圣而永恒的道成为时空处境下有血有肉的人，这是约翰福音对于耶稣基督的描述。这对新约时代所流行的希腊文化是难以理解的，因为希腊人看灵性境界为高贵，而肉体世界则为卑贱，应当追求脱离肉体的束缚而得到灵魂的自由。基督教所说神圣永恒的道成为时空处境下的人，是反其道而行的。有神学家形容说，耶稣是上帝的人性面貌，意思是带有人之面貌的上帝。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耶稣一生的言行，基督徒告白说耶稣是上帝在人间的显现，在他身上完全地传达出上帝形象来。正如约翰福音第1章18节见证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或许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仍有不少差异，但若把圣经中的耶稣和世上所知任何一位伟人比较起来，不知道将会有何发现呢？显然，一位伟大的人物不足以用来形容耶稣，而是在他身上我们看见了上帝。因此，起初认识耶稣的人首先告白说耶稣是主。主这个字不是能轻易地用在世上任何一个人身上的，只能用来称呼上帝。当他们告白耶稣是主的时候，就是告白耶稣是上帝，因为在他身上看见上帝，认定他是上帝的彰显。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耶稣不只是道成肉身，而且为了世人的罪被牺牲。如施洗约翰的见证说，约翰福音第1章29节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或义背负世人罪孽的。由于世人都犯了罪，需要借由献祭而得赦免，耶稣成为上帝的羔羊，献上自己为祭物，以除去世人的一切罪孽。 基督为我们而死，他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。尽管这个拯救的过程无法用任何理论解释清楚，现代基督教思想家路易斯还是努力地做了说明。坏人需要悔改，却没有能力悔改；好人不需要悔改，但却有能力悔改。因此，坏人的悔改是需要帮助的。若要真正帮助人，必须能站在人的立场悔改，同时又不受人的能力限制。因此，那位必须是人，又是上帝。耶稣曾经经历过完全的顺服与降卑，他是上帝，因此是完全的，他也是人，因此顺服并降卑。若是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屈辱和苦难，就能分享他对死亡的胜利而得着的新生命，也就是在基督里成为新人。用圣经的话来说，罗马书第三章23-26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上帝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再来，从人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，以人的角度来看耶稣，他是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拿撒勒人，生活在一个被罗马帝国殖民统治而失去尊严与自由的时代，同时是充满了对于终末之狂热期盼的环境当中，深信上帝即将介入这个乱世，终结现今的世代，而带来全新的世代。耶稣四处传讲上帝国的福音，如马可福音第一章14-15节记载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上帝的福音，说：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施洗约翰是一位呼吁大家悔改的先知，在他的使命结束之后，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，当时大约30岁，所宣扬福音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上帝国即将来临，不但呼吁众人悔改，而且要相信福音，这福音就是上帝国的福音。上帝国是指上帝掌权作王的情况，期盼终末来临，上帝即将掌权作王，人们应当生活在上帝掌权作王的情况下。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正是宣告现今的世代即将结束，而上帝掌权的世代快要开始。耶稣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加利利开始，一直到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，也在那里被钉十字架。耶稣呼召并差遣12位门徒，他们都是男性，当中许多人是渔夫，也有税吏，而他大部分时间与这12个门徒在一起。在特别的时刻，他只带着其中3位，彼得、雅各与约翰。耶稣的身边也有妇女跟随着，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男性门徒几乎全部逃匿，只有妇女伴随在侧。耶稣四处传扬上帝的爱与恩典，他以行动来见证上帝在寻找失落的人们，因此他喜欢与诚实的罪人以及基层民众在一起，而不喜欢自以为意的上流社会。在马可福音第2章15节说道，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，因为仗的人多，他们也跟随耶稣。在真实人生当中，不能合乎上帝标准的罪人比较多，而这些自知有罪的人反而更加亲近上帝。耶稣看自己有如医生，是为了自知生病的人而来，而不是为了自以为健康的人。 就是为了自知有罪的人而来，而不是为了自以为义的人。在罪人之外，耶稣基督也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，而不喜欢跟那些失去童心的人在一起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他说道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，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耶稣基督所赞赏的是天真无邪，上帝国是属于这样的人。只有像小孩子可以纯真的依靠上帝，呼叫上帝为阿爸的人，才有机会进入上帝国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耶稣似乎并没有成功。最后他在耶路撒冷被学生出卖，而交给犹太人的公会审问，后转送罗马官府，被判十字架死刑，受尽虐待、殴打、吵弄，并且被迫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到刑场，正午被钉十字架，下午三点时断气。马可福音保存了最古老有关复活的历史资料，记载几位妇女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第三日前往坟墓探望，在清早出太阳的时候发现坟墓是空的，大大惊慌害怕。有位身穿白袍的少年人告诉他们：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。请参阅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六节。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位看到复活的耶稣的见证人，他前往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们。这些门徒被耶稣复活大大的激励，确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，开始追随他的脚踪，四处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林统信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七章《认识基督》第一个部分。刘文要送给你的重点摘要在这本书的第224页，这段文字说道：主这个字不是能轻易地用在世上任何一个人身上，只能用来称呼上帝。当他们告白耶稣是主的时候，就是告白耶稣是上帝，因为在他身上看见上帝，认定他是上帝的彰显。盼望你把这一段重点摘要记下来，在读完这一本书之后呢，一并寄来给刘文，有一份神秘的小礼物要送给你哦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@良友.net。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